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曾经属于过大大小小性质不同的团体。
我每个人由小到大都曾经属于过大大小小性质不同的群体。
比如说你是家中的一员，
譬如你是 家庭的成员，
有父母，可能还有弟兄姐妹，
有父母啦，仲可能有弟兄姐妹。
在学校你有老师和同学，
在学校你有老师和同学。
在工作单位你有上司和同事，可能还有下属。
在工作单位有上司有同事，仲可能有下属。
每个群体都是人所组成的，
每个群体都有人所组成的。
人与人之间会有互动，也就有人际关系。
人之人同人之间有互动，就亦即系有人际关系。
有些群体当中人际关系不紧密，发生冲突的机会不大。
有些群体入面人际关系唔紧密，所以发生冲突嘅机会亦都唔大。
而且有些群体本身具有约束人际关系的权利和机制。
有些群体佢本身具有约束人际关系嘅权力同机制。
比如说学校不只是有校规，还有实际的权利来执行。
譬如学校唔单止有校规，仲有实际权力嚟执行。
工作的单位也是如此。
工作嘅单位亦都系如此。
在我所参加过的群体当中，教会是相当独特的。
在我参加过的所有群体当中，教会是相当独特的。
圣经清楚要求成员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圣经清楚地要求教会的成员要彼此切实相爱。
但这么一个教导的贯彻执行，却完全需要仰赖成员们主动自发地去做。
但是这个教导的贯彻执行是需要完全仰赖每位成员去主动自发地去做。
教会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柄来掌控和约束。
教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柄来掌控或者约束。
这显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这件显然不是容易的事。
保罗以一位年长的传道人身份，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教导提摩太如何带领教会来妥善的处理教会当中各样的人际关系。
保罗以一位年长的传道人身份，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一节至六章二节，教导提摩太怎样带领教会来妥善处理教会中各样的人际关系。
上次我已经给大家看过这个简单的大纲。
上次已经给大家看过一份这个简单的分段大纲。
而且从五章一节到十六节谈了三个原则。
而从五章一节至十六节讲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神希望我们都尽上责任，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人。
第一个原则就是神希望我们个人呢都能够尽上本分，照顾好自己家人。
第二个原则是神希望我们照顾好教会当中那些真无倚靠的人。
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希望我们照顾教会当中那些真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人。
第三个原则是神希望我们对待教会中的人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弟兄姐妹一样。
第三个原则就是神希望我们可以对待教会的人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
而且对长辈不可言责，对异性要清清洁洁。
对长辈不可以言责，对异性要清清洁洁。
接下来今天我们要接下来往下看五章十七到六章二节。
今天我们会接着来看五章十七节至六章二节。
从这个大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最主要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在教会当中担任领袖的人。
在大纲中，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焦点就是怎样对待教会当中担任领袖的人。
我把它分成几个重点。
我将它分成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在十七到十八节。
第一个重点是十七至十八节，
讲的是要关心教会领袖生活上的需要。
讲的是要关心教会领袖生活上面的需要。
这边讲到的长老，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有讲过，在圣经当中又称作是监督或者是牧师。
在这里讲到的长老，在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讲过，圣经里面或者又叫他们做监督或者牧师，
也就是在教会当中承担最主要牧养责任的领袖，
或者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承担牧养责任的领袖。
十七节提到他们两方面的主要责任。
第七节提到他们两方面最重要的责任，
一个是管理教会，一个是传道教导人。
第一个是管理教会，第二个是传道教导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合适来做带领教会的领袖呢？
那怎样的人才适合做带领教会的领袖呢？
当然从圣经一贯的教导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来自神清楚的呼召。
咁當然從聖經一貫嘅教導嚟講，有嚟自神清楚嘅呼召係最重要嘅。
十七節提到善於管理，
第七節提到善於管理，
這代表着有神所賜的所給的恩賜是很重要的，
代表住有神所俾嘅恩賜係非常重要嘅。
這實際上可被用來查驗這個人是否有被神呼召的印證。
呢啲恩賜係可以我嚟俾嚟查驗係咪真係有神呼召嘅印證。
十七節後面也提到勞苦傳道教導人，
第七節後面亦都提到勞苦傳道教導人，
這代表着服事的態度和品格也是很重要的，
代表住服事嘅態度同品格亦都係好重要嘅。
這同樣也可以被用來查驗一個人是否有被神呼召的印證，
同樣亦可以用嚟查驗一個人係咪有被神呼召嘅印證。
无论是早期教会或者是现今的教会，教会的牧养往往需要有人专职全职来承担。
无论早期教会定是现今的教会，教会的牧养往往都需要有人专职或者全职是来承担的。
而且随着教会的人数和规模增加，全职侍奉的牧者也可能会需要不止一位。
而且随着教会的人数和规模增加，全职服侍的牧者也都可能不单止需要一个。
教会如果有合适的人来担任全职的牧者，当然是很好的。
教会如果有合适的人来担任全职的牧者，当然很好啦。
但他们全职在教会当中侍奉，靠什么为生呢？
不过如果我们全职在教会侍奉，那我们靠什么为生呢？
十七节、十八节，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同样一件事。
十七节同十八节，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
就是全职牧者的生活需要理当由教会来负责供应，
就是全职牧者的生活需要应该是由教会的来负责供应的。
在美国许多的地方，一些华人基督徒的查经班稍微有些规模之后会开始考虑成立教会。
在美国好的地方，有些的华人基督徒查经班稍微有些规模之后就会开始考虑成立教会，
会开始考虑发展中文的主日崇拜，
开始考虑发展中文的主日崇拜。
比如说我们附近的 Corning 和 Syracuse 以及在外州的查经班都是如此。
譬如说我们附近的 Corning 和 Syracuse 以及是其他州的查经班都是这样。
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他们很自然的会讨论什么时候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请全职的牧师来带领教会呢？
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他们很自然就会讨论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去请一个全职的牧师来带领教会呢？
昨天晚上我在 Syracuse 跟一群弟兄姐妹讨论这件事情，
昨晚呢就是跟 Syracuse 的一班弟兄姐妹就是谈这个问题。
我总是向他们传递一个观念，
我也经常会跟他们传递一个观念，
就是每十家基督徒就应该可以供应得起一位全职牧者的生活需要，
就是每十家的基督徒就应该可以供应得起一位全职牧者的生活需要。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有十二个支派，
神特别选派利未支派的人来全职侍奉，
神就特别选了利未支派的人来全职侍奉，
而要求其余十一个支派的人承担起供养利未人的责任，
而要求了其余的十一个支派的人来承担供养利未人的责任。
所以这个原则非常清楚，
那这个原则就非常清楚，
只要基督徒们照着圣经给的原则在信心上做到至少十分之一的奉献，
只要基督徒会照着圣经给的原则在信心上做到至少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话，
每十个家庭就足够供应一个全职牧者家庭的生活需要，
咁十個基督徒家庭交起嚟嘅奉獻咧，就應該足夠供應一個全職牧者嘅家庭啦。
當然，在有些地方，教會成員的經濟能力比較有限。
當然，喺有啲地方，教會成員嘅經濟能力比較有限。
一位牧者若真的覺得是神呼召他去那裡侍奉，就應該要有心智接受當地的情況。
咁如果有位牧師佢真係覺得係神呼召佢去嗰邊度侍奉嘅話，咁就應該有心智去接受當地嘅情況。
比如说15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教会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什么收入。
譬如好像我们15年前刚来这样，教会当中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没什么收入。
那时候从中国来康奈尔做博士后的人，一年的工资还不到2万美金。
当时在中国来康奈尔做博士后的人， 佢成年嘅人工都唔够两万蚊美金。
夫妻两个人都工作，一年也只有三万多的收入。
就算夫妻两个人都做嘢，咁一年都净系得三万几收入。
我和我太太都觉得，神既然呼召我们到这个小城的教会来侍奉，
我和我太太都觉得，神既然呼召我哋嚟呢个小城侍奉，
教会弟兄姐妹用多少的钱可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们也可以。
教会的弟兄姊妹用多少钱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们都可以。
所以这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打从心里觉得教会给我们的供应是实实在在超过我们一家的所需。
所以我们在这十五年来一直都真心觉得教会给我们的供应实实在在是超过了我们一家 整家人生活的需要。
我也多次跟我们的长子讲，我真的不觉得牧师的家庭在经济上并没有缺乏的时候，教会还需要年年为牧师调整生活费。
我也有跟长老执事讲，当牧师的家庭在经济上面没有缺乏的时候，教会是不需要年年都要加生活费的。
我们教会开始寻找第二位牧师的时候，我也教导长子们一件事。
当我们教会开始找第二位牧师的时候，我都教导长老执事，
教会不是世俗的机构，
教会不是一个世俗的机构，
所以主任牧师的生活费没有必要一定要比新的牧师高，
不需要说主任牧师的生活费一定要高过新的各位牧师。
原则是根据每位牧者家庭的实际需要来给予足够的供应，让牧者能够专心的牧养。
原则是要根据各牧师家庭的实际需要，令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供应，专心牧养。
艾伯劳牧师来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经长大，而且在学位上得到神非常奇妙丰盛的供应。
咁喺 Pastor Paul 嚟嘅时候，我嘅两个女都已经大啦，咁学费又得到神好非常奇妙丰盛嘅供应。
而艾伯劳牧师的两个女儿都还很小，
而 Pastor Paul 嘅两个女都好细，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教会可以安心的给他更多的生活费，而一分钱都不需要再多给我。
咁我真系觉得教会可以安心咁俾佢更多嘅生活费，而一仙都唔使再多俾我。
很多的传道人和我有同样的信念和心智。
好多嘅传道人同我都有一样嘅信念同心智。
昨天 Syracuse 一位弟兄告诉我，他原来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是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十年拒绝调整生活费。
咁琴日同 Syracuse 一位弟兄讲，佢嘅教会嗰位牧师喺过去十年都拒绝加佢嘅生活费。
所以很多的传道人有同样的信念和心智。
所以我咁好似我咁讲，好多嘅传道人都好似我咁一样有咁样嘅心智同意念。
只是不是每一位都像我这么幸运，从教会得到很好的供应。
不过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咁从教会得到好好嘅供应。
一般来说，现在的情形已经比几十年前要好多了。
咁一般嚟讲，而家嘅情况已经比几十年前好好多啦。
像王老牧师年轻的时候，多数的传道人都过得十分清苦。
好似王牧师年轻的时候，好多嗰阵时多数嘅传道人都生活都过得好清苦。
当时华人教会流传一些观念。
当时嘅华人教会就流传一个观念，
说牧师瘦一点才比较属灵。
牧师瘦一点先属灵。
而且给牧师生活费少一点，他们才会多多仰望主，更加亲近神。
如果比牧师的生活费少啲，咁佢哋就会多啲仰望神，就会更加亲近神。
到那时候的观念，哎呀，我来伊萨卡十五年，竟然胖了十五磅，实在太不属灵了。
咁如果照当时嘅标准，咁我嚟伊萨卡呢十五年，竟然肥咗十五磅，咁就真系好唔属灵啦。
当然，我想我的确有需要好好反省的地方。
咁不过我都系有的确需要好好反省嘅地方。
今天虽然绝大多数的教会在观念上已经有好的调整，仍然有一些教会还是对牧者缺乏爱护。
虽然大多数的教会都在观念上都有好的调整，不过有些教会仍然都是对牧者是缺乏爱护的。
仍然有教会在生活的供应上不是以爱心为出发点来尽上责任。
仍然有些教会在生活的供应上不是以爱心来做出发点来尽上责任，
而是把牧师当作雇工，
而是当牧师做雇工，
还用金钱来作为辖制牧师的手段，
用金钱来做辖制牧师的手段。
十七节提到加倍的敬奉，
十七节提到加倍的敬奉，
英文是 double honor，
英文是 double honor。
从上下文来看，这边的 honor 跟金钱有关，
從上下文來看，這裡的 honor 其實跟金錢有關。
有一個很特別的英文字叫做 honorarian， 就是從這裡衍生出來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字叫做英文的字叫 honorarian， 就是從這裡衍生出來的。
當有外地來的傳道人來我們這裡帶領聚會，傳講主的信息，我們會準備一筆 honorarian。
如果有外地嚟嘅传道人嚟到呢度带领聚会传讲主嘅信息，我哋会准备一笔 honorarium。
虽然像圣经所说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虽然好似圣经咁讲，工人得工价系应当嘅。
但 honorarium 这个字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是表达敬重和感谢。
不过 honorarium 呢个字提醒我哋最重要嘅意义，其实系要表达敬重同感谢。
我自己从第一次去帮助空灵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展教会的时候，就跟他们清楚讲清楚了，我的帮助是完全是义务性的。
我自从自己第一次去帮助空灵的弟兄姐妹发展教会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清楚，我的帮助是完全义务性的。
虽然我认为他们替每一位去那里讲道的传道人准备 honorarium 是应当的。
虽然我认为他们为每一个去那里讲道的传道人都准备 honorarium 是应当的，
其他传道人接受这 honorarium 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其他传道人接受这份 honorarium 也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这个钱不能收。
不过对我个人来讲，这笔钱不收得，
因为这个服事不只是代表我和我太太个人的奉献，也代表我们整个伊萨卡教会对空灵教会的奉献。
因为我们的服事不单是代表我和我太太个人的奉献，也都代表我们整个 Ithaca 教会对 Corning 教会的奉献。
更何况 Ithaca 教会在经济供应上早已经超过我们一家的实际所需。
更何况 Ithaca 教会对我们的经济供应已经早就超过了我们的实际所需。
最近 Syracuse 也在考虑发展中文的主日崇拜。
最近 Syracuse的弟兄姊妹都考虑紧发展中文的主日崇拜。
昨天晚上是第一次去加入他们的讨论，给他们一些引导。
昨晚是第一次去加入他们的讨论，给一些意见他们。
原则也是一样，是以奉献的心智去提供帮助。
原则亦都是一样，以奉献的心智去同佢去服侍他们。
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十七节的 double honor 意思不一定是在金钱数目上的加倍。
有些解经家认为十七节的 double honor 意思不是说金钱的数目要加倍，
而是指的除了金钱的供应要充足之外，还要充分表达出敬重和感谢的态度。
而是指在金钱的供应要充足之外，还要充分地表达敬重和感谢的态度。
今天有些教会总是留不住好的牧师，原因多半不是在钱，而是在于对牧者缺少敬重的态度。
今天有很多教会他留不住好的牧师，原因多数不关钱，而是因为他对牧者缺乏敬重的态度。
光在过去15年当中，我所认识纽约上州华人教会的牧者，就有多位实实在在符合十七节条件的好牧者十分伤心的离开了。
只是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认识的纽约上州华人教会的牧师，就有很多位实实在在地合乎十七节的条件的好牧师，他们非常伤心地离开了教会。
在加拿大和美国有40间华人布道会，我们教会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差不多40间华人的布道会。
而我担任我们教会牧师才15年。
我们来这个 Ithaca 做教会牧师都只是15年而已。
现在已经是所有这些教会当中留在原来岗位时间最久的一位。
不过已经成为了留在这些教会原来岗位最长的一位。
当然有少数一两位牧师离开是年纪大退休。
当然有少数一两位牧师他们离职是因为他们年纪大退休了。
或者是神另外有引导，比如去海外宣教。
或者有几位他真是神去呼召他去海外宣教。
或者他们实际有问题应该停职，
或者他实际是因为有些问题要停职。
但也有不少是被伤得太重而离开的。
不过也有不少是因为伤得太重而离开了。
我在这里留的久，不是证明我个人怎么样，而是证明伊萨卡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
我留在这里这么久，不是证明我个人有些什么，而是证明伊萨卡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
我非常盼望弟兄姐妹将来搬到别的地方加入新的教会之后，也要同样敬重爱护教会的牧者。
我非常盼望如果弟兄姊妹将来搬到其他地方加入其他教会的时候都要同样地敬重爱护教会的牧师。
每次有外地的基督徒包括一些我们的校友打电话向我抱怨跟教会牧者同工有困扰。
当每一次有外地的基督徒包括一些校友打电话给我同我埋怨和教会的牧者同工有什么困扰的时候，
我都会用圣经的教导来提醒并且劝勉他们。
我都会用圣经的教导去提醒和劝勉他们。
每一位牧师都有不止一方面的弱点，
每个牧师都不止一方面的缺点。
与其一直在那里批评牧师，不如选择做他最好的支持者。
与其去批评他，不如就去选择做他最好的支持者。
主动用爱心去补他的不足，遮盖他的弱点，而且常常为他祷告。
主动地用爱心去补他的不足，遮盖他的弱点，而且常常为他祷告。
有好几个实际的例子，
有好几个实际的例子。
曾经很不喜欢他们牧师的人，因为听了我的建议，后来跟牧师有很好的配搭。
曾经有啲好唔中意佢哋嘅牧师嘅人，因为听咗我的意见，佢就后来同牧师配搭得好好。
整个教会都得到建造，
整个教会都被建造。
我听到他们现在好喜欢他们的牧师，还有点嫉妒啊！
听到他们讲话好中意而家嘅牧师，咁就仲自己觉得有啲嫉妒啊，妒忌。
接下来谈第二点，就是要关心教会领袖所遭受的批评。
第二点就是要关心牧者所遭受的批评。
我们中文用领袖这个词来描述负责带头的人，实在是有非常高的启发性。
中文用领袖这个词来描述这个带头的人是有非常高的启发性。
我去查了一下，
我查了一下
这样子领袖的一个用法，最早见于晋书的魏书传。
咁用呢个用法呢，就最早系喺呢个晋书嘅魏书传。
魏书为国家鞠躬尽瘁，深受晋文帝器重。
魏书为国家鞠躬尽瘁，深受晋文帝器用。
文帝每次召会作罢，目送之曰：“魏书堂堂人之领袖也。”
文帝每次朝会作罢，目送之曰：“魏书堂堂人之领袖也。”
当然，所谓领袖，就是指的衣服的领口跟袖口。
当然所指的领袖就是衣服上面的领口同埋袖口。
从古时候开始，在做衣服的时候，领口跟袖口都是单独用料的，而且镶上边。
古人做衫的时候，领口同埋袖口都是特别用料的，而且是镶上边。
因为这两处特别醒目，又有分量，具有表率的作用，所以便产生了领袖一词。
咁喺呢两个地方，因为佢特别醒目又特别够分量，就有表率嘅作用，咁就所以产生咗领袖呢个词。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在衣服所有部位当中，领子和袖子、领口跟袖口也是与皮肤直接摩擦最多、最容易耗损的地方。
不过我哋值得谂下嘅就系喺衣服入面所有嘅部位当中。领口和袖口都是跟皮肤直接摩擦最多最容易耗损的地方。
实际上做衣服的时候，之所以将这两部分单独用料特别加强，原因正是如此。
做衫的时候之所以在这两个部位单独用料特别加强，原因也都是这样。
所以所有在教会当中参与过服侍的人都知道一件事，
所有在教会参加过服侍的人都知道一件事，
在你还没有承担什么正式的领袖的职分之前，你每次肯做些什么事，多半得到的都是称赞跟肯定。
在你没有担任什么正式职分的时候，你每一次肯为团契或者教会做些什么事，多数都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和鼓励。
等到你正式担任个什么领袖之后，得到的就不一定总是称赞了。
当你正式担任什么领袖的时候，得到的就不单止成唔一定成日系称赞咯，
可能会开始遭受批评。
有阵时仲会遭受批评。
一开始称赞的比例也许还很高，
一开始嘅时候称赞嘅比例都可能好高。
但时间久了，大家认为那是你该做的。
不过时间耐咗，大家都认为呢啲系你应该做嘅。
不但称赞少了，而且批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苛刻。
唔单止称赞少咗，批评仲越来越多，又越来越苛刻。
有的时候教会还会出现一些个性比较强悍的人，
教会仲有时出现一啲个性比较强悍嘅人，
稍微有事情不合他的心意，就说出尖锐的话。
有啲嘢稍微唔啱佢心意，就会讲出一啲好尖锐嘅说话。
常常最先遭殃、被攻击最多的，就是担任领袖的同工们。
常常最先遭殃、攻击最多、被攻击最多嘅，就系嗰啲担任领袖嘅牧者同同工。
当然有一些批评，大家都知道啊，用爱心包容，不要太在意。
有啲嘅批评，大家都知道要用爱心包容，唔好咁在意。
但是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提出比较严重的控诉，怎么办？
不过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提出比较严重嘅控诉，咁又点呢？
十九节提出的第一个原则是，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第十九节提出嘅第一个原则就系话，如果有控告长老嘅报告咧，咁如果冇两三个见证就唔好收。
的确，单单来自一个人的控告，很可能是带着私心的一面之词。
的确，单单来自一个人的控告，很可能是带着私心的一面之词。
轻易相信他或受他影响，会让一些忠心侍奉的同工受到伤害，连带就伤害整个教会。
如果很轻易咁相信他们或者被他们影响咧，就很容易令到一些忠心服侍的同工会受到伤害，甚至连害就整个教会。
我们教会现在还算是有健全的体制。
咁我哋教会都算做一个健全的体制。
如果有人对我这位担任牧师的有控诉，可以报请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处理。
如果有人对我这位担任牧师的有控诉，就可以报请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处理。
那如果是对长职和同工们有控诉，就是到我这。
如果是对长执或者同工有控诉，就来到我这里。
即使我们教会这么单纯，
多年来就算我们教会这么单纯，
这些年来都还曾经遇到过有同工遭受到恶毒而且不实的控诉的。
都曾经遇到有同工遭受恶毒而且不实的控诉，
有一些还比较好处理，
有些比较容易处理。
比如说曾经有一个人把教会好几位同工都讲成心怀诡诈的人。
譬如曾经有些人会将教会的同工讲成一些心怀诡诈的人。
那我根据我自己跟这些同工相处多年的经验，一听就知道太离谱了。
而根據我和這些同工多年相處的經驗，一聽就知道哇太離譜了。
而且那批評的人一下子抹黑的人太多，像機關槍啪掃一遍，沒有這個任何的證據，根本就不該處理。
咁批評的人一下子抹黑的人太多，好像機關槍咁亂掃，咁就沒有任何的證據，就根本不需要處理。
有一些控訴比較難處理，
不過有些的控訴就比較難處理了。
譬如說多年前曾經有一個人来参加我们团契的查经。
譬如多年前有一个人曾经去参加教会的团契查经。
他不同意那天带查经的年轻学生的看法。
那他就不同意那天带查经那位年轻学生的看法。
但他的看法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不过这个人的看法就没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之后他恼羞成怒。
之后他就觉得被羞辱，咁所以就发嬲啦。
向我控诉那位年轻的同工，
就向我控诉嗰位年轻的同工，
而且要求我一定要立即停止那位学生在教会里的所有侍奉。
要求我要即刻停止嗰位学生喺教会上面嘅教会入面嘅所有侍奉。
这件事情他跟我耗了很久，一再向我施压。
咁呢件事佢就同我纠缠咗好耐，一再咁向我施压。
但事实并不像他所说的，
不事实就唔系好似佢咁讲啊。
我实在不能顺从他的一面之词，
我实在唔可以顺从佢嘅一面之词。
身为一位牧者，我有责任保护教会的同工。
身为教会嘅牧师，我有责任保护嘅同工，
不能让他们因为不实的指控而遭受冤屈。
唔可以让佢哋因为一啲不实嘅指控而受到委屈。
二十节提出另一方面的原则，
二十节提到另一方面嘅原则。
当领袖真的犯了可责之罪的时候，教会不应该包庇隐藏。
如果领袖真的犯了一些可责之罪的时候，教会不应该包庇隐藏他们。
领袖正或者不正，对整个教会影响非常大。
领袖行得正定是站不站，他们对教会的影响很大。
所以当教会领袖出错的时候，事情应该要光明正大的来处理。
所以教会领袖出错的时候，事情应该光明正大地处理，
让整个教会在主的爱里面诚诚实实的来面对，
让整个教会在主的爱里面诚诚实实地面对。
有些人知道，很多年前我们英文堂有一位重要的同工，是一位读本科的女学生。
很多年前英文堂有个重要同工，是一位读本科的女学生。
她在生活上不够谨慎自守，跟着别的学生喝酒，喝到连不信主的人都摇头。
咁佢喺生活上就唔谨慎自守，跟住其他同学饮酒，饮到连一啲唔信主嘅人都睇唔过眼。
两位英文堂的女学生不知道怎么办，来找我。
咁其他两有两位嘅英文堂嘅女学生就唔知道点做，咁就嚟揾我。
我很感谢神，这两位女学生愿意听我的建议。照着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所教导的步骤去做。
咁好感谢神，呢两位学生愿意听我嘅建议，就照住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所教导嘅步骤去做。
他们鼓起勇气，直接去找这位姐妹谈。
佢鼓起勇气先去揾呢位姐妹个别咁谈，
劝他悔改，
就劝佢悔改，
也劝他主动来跟牧师谈，
亦劝佢能够主动揾牧师嚟倾下呢个问题。
也很感谢神，这位姐妹愿意听劝，真来找了我们。
又好感谢神，呢位姐妹佢听咗人劝，就真系嚟揾我哋。
我和我太太就请她到家里。
咁我同我太太咧就请佢嚟我哋屋企，
先跟她在一起好好吃一顿晚饭。
咁先同佢一齐食咗餐晚饭，
之后诚恳的交谈，
之后就诚恳咁交谈。
几天之后，她告诉我，她愿意在英文崇拜当中公开向所有会众认错。
几日之后，佢话俾我听，佢愿意喺英文崇拜当中公开咁同所有会众认错。
主日，他就果真站在台前，勇敢真诚地公开认罪道歉。
咁下一个主日，佢就真系嚟到台前，勇敢真诚咁公开认罪道歉。
我从头到尾站在他旁边，给他支持，之后也带着会众一同为他祷告。
咁我从头到尾咧都企喺佢侧跟，就支持佢。之后就带住成班会众为佢祷告。
我们会这样做，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哋会咁做，因为呢个系圣经嘅教导。
我们也听过一些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类似的事情，有很美好的见证。
亦都听过一啲教会用咁样嘅方式嚟处理类似嘅事情，有好好嘅见证。
所以那次的处理，让一件原本完全负面的事，反而成为让弟兄姐妹得建造的好事。
嗰次嘅处理，让一件原本完全负面嘅事，成为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建造嘅好事。
那位姐妹后来还选择在毕业典礼那天教会晚间的崇拜当中做见证。
嗰位姐妹后来仲选择喺毕业典礼嗰日教会嘅晚间崇拜做见证。
我非常惊讶，她在她父母亲以及十几位亲戚面前，勇敢地提起她当初犯错的事情。
我好惊讶，佢竟然喺佢爸爸妈妈同埋十几位亲戚面前，勇敢咁提起佢当初犯错嗰件事。
他说教会的处理，让他同时经历到神的公义和慈爱。
佢话教会嘅处理方法，让佢同时经历到神嘅公义同慈爱，
让他感到非常的温暖，十分的感恩，
让佢感到好温暖，十分嘅感恩。
二十一节还提出另外一个原则。
二十一节仲提出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就系处理呢啲事情嘅时候，唔可以存成见，行事亦都唔可以偏心。
当有一位教会同工遭受控诉的时候，
当教会嘅一位同工遭受控诉嘅时候，
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个人有些什么事情对他不满，就趁机落井下石，借机报复。
我哋唔可以因为自己同有啲咩对啲位同工不满就落井下石，借机报复。
也不可以在他确实有严重过犯的时候，因为跟他有特殊的交情或个人的利益关系，就偏袒掩护。
亦唔可以因为当佢有确实有严重过犯，不过同佢有特殊交情或者个人利益关系，就偏袒掩护佢。
美国有一位牧师非常受众人的敬重，叫 Jack Hafer。
有一位好受敬重嘅牧师 Jack Hafer，
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敬拜主 Majesty》，就是他写的。
我哋成日唱嗰首歌《Majesty》，敬拜主就系佢写嘅。
他曾经分享自己的经验来提醒所有的传道人。
佢成日用自己嘅经验嚟分享俾其他嘅传道人。
他在加州牧养的教会成长到上万人。
他加州牧养的教会成长到有 上万人这么多。
教会当中有很多很有钱也非常慷慨的人。
他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钱也都很慷慨的人。
他知道只要他稍微表示有兴趣到哪个地方度度假，很可能教会马上就有人送他一整套包机票和吃住的礼物，让他全家可以去免费旅游。
他知道如果他稍微表示有兴趣去某个地方去旅游度度假的话，就有教会很可能就有人即刻送了他一套包机票吃住的礼物，叫俾他全家人可以免费旅游。
甚至他提都不需要提，教会始终会有人很慷慨热心的想送他们贵重的礼物，或者招待他们有很高级的享受。
甚至他自己提都不提，教会里面也都有些人很慷慨热心地想送他一些很贵重的礼物，或者招待他们有些很高级的享受。
他说身为教会领袖，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的小心谨慎自守。
他说身为教会的领袖，一定在这些事上要特别小心谨慎自守。
当然在我们这个单纯的小教会，不太可能有人为了任何现实的利益来巴结牧师。
虽然在我们单纯的小教会当中并没有人是为了一些任何现实的利益来巴结牧师，
但是作为神的仆人，依然必须要为主和主的教会持守够高的标准。
不过作为神的仆人，依然都要必须为主和主的教会持守够高的标准。
尤其是如果有任何事情有可能会让我们后来为人情所困，遇到事情无法秉公处理的，一定要选择回避。
尤其是如果有些什么可能令到我们被人情所困，遇到事情无法被秉公处理的时候，就一定要选择回避。
接下来的22到25节有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接下来22至25节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就是要关心教会领袖在圣洁上表里如一，
就要关心教会的领袖在圣洁上是表里如一。
24节跟25节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冰山原则。
24至25节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冰山原则。
一个人的品格究竟如何，人看得见的部分就像浮在表面上的冰山一样，只是整个冰山的十分之一。
人看见的部分就好像浮在表面上的冰山一样，只是整个冰山的十分之一。
最大的部分是人起初眼睛看不见在水底下的十分之九。
最大的部分是人起初眼睛看不到在水底下面的十分之九。
不过隐藏的事时间久了也会显明的。
不过隐藏的事时间久了也都会显明。
22节的提醒就是在选立领袖和同工的事情上绝对不要急促。
所以22节的提醒就是在选立领袖和同工的这件事上绝对不要急促。
不要光因着一个人在短时间一时之间有很好的表现就很快选立他做领袖。
不要只是因为一个人他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有好好的表现就很快选立他做领袖。
最好的做法是在教会当中建立一个长期稳健的体制。
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长期稳健的机制，
鼓励所有弟兄姐妹们在一些基本的属灵操练上很久的认真追求成长，
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在一些基本的属灵操练恒久地认真追求成长，
然后看哪些人长时间的在这些方面有好的表现，从这些人当中来选立领袖，
而看下边啲人长时间咁喺呢几方面有好嘅表现，咁就喺佢哋当中拣领袖。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各团契的负责同工们说，要随时积极栽培接班人。
咁我成日就会同各团契嘅负责同工讲，要随时咁积极栽培接班人。
而谁是好的接班人呢？
而边个先系好嘅接班人呢？
在我们教会当中，也许是在几方面有好的参与，有好的见证的。
咁可能系喺好几方面都有好嘅参与，有好嘅见证啦。
比如说，他是否每个主日一定来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而且愿意谦卑的参与服事。
咁譬如话，佢系咪每个主日都一定嚟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并且愿意谦卑咁参与服事？
他是否看重每天的灵修？
咁佢睇唔睇重每日嘅灵修呢？
甚至乐意配合教会所推动的读经运动。督促自己也去鼓励别人，
甚至乐意配合教会所推动的读经运动，督促自己也都鼓励其他人呢？
他是否看重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
佢睇唔睇重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咧？
固定参加团契和教会的祷告会。
固定咁参加教会同团契嘅祷告会。
在团契和教会当中，他是否很乐意谦卑的来配合别人，给其他同工支持？
在团契同埋教会当中，他是咪好乐意咁谦卑同其他人配合？支持和帮助其他同工，
还是他常常只在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时候特别积极？
定系佢成日净系有机会表现自己嘅事上面，佢先积极咧？
遇到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是否愿意像仆人一样任劳任怨的去做？
遇到一啲吃力不讨好嘅事，佢系咪会好似仆人咁一样任劳任怨咁去做咧？
还是每一次遇到要做类似清洁善后的事，他总是找各样的借口先溜？
定是他每一次遇到一些譬如做清洁啊善后这些事，他一定就会找藉口先走。
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基本，
其实这些事都很基本，
不是担任教会同工的人才需要做的，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理所当然应该看重的。
不是担任教会同工的人才需要做，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理所当然要做。
建立这样一个体制，不只是可以帮助教会和各团契用最健康的方式选立领袖，
建立一个这样的体制，不单止可以帮助教会和各团契用最健康的方式来选立领袖，
而且可以帮助所有同工们都表里合一的长久保持好的属灵健康，
而且可以帮助所有的同工都能够表里合一地能够长期保持好的属灵健康。
身为我们教会的牧师，我跟弟兄姐妹一样参加团契祷告会。
身为教会的牧师，我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参加这个团契祷告会。
在小组当中，大家平起平坐的彼此分享代祷的需要。
在小组当中，我们大家平起平坐地彼此分享祷告。
我不教课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以学生的身份参加成人主日学，好好的听课学习。
如果我不用负责教的时候，就会好像大家一样以学生的身份参加成人主日学，好好地听书学习。
我去各团契参加聚会，常常提醒带领小组查经的人把我当作一般组员来对待。
我去各团契参加聚会的时候，常常都要提醒一些带领小组查经的人要当我好像一般组员地对待。
因为能够跟着每个人一样抱着学习的心来查经，对我是好的。
如果我同大家一样有抱住一个学习嘅心嚟查经咧，系对我好嘅。
有一些牧师很不幸出了严重的问题，往往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中的地位太独特、太孤单了。
有啲牧师好不幸出现咗严重问题，往往就因为佢哋喺教会入面嘅地位太独特、太孤单啦。
大家以为牧师一定很刚强，不需要人监督，结果就没人监督。
大家以为牧师一定好刚强，唔需要有人监督，咁结果就真系冇人监督啦。
我喜欢与弟兄姐妹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咁我中意同大家有更多嘅互动。
跟每个人一样，力求更透明地活在别人面前。
同大家咁一齐追求更透明咁活喺其他人面前。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更加圣洁，也让整个教会更加圣洁。
因为咁样可以帮助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更加圣洁，亦都让我哋成个教会都更加圣洁。
这边顺便提一下23节。
我哋顺便提下23节。
这一节讲的似乎跟上下文不怎么相关。
睇下从上下文来讲，好似冇乜相关喎。
多数圣经学者都同意，保罗是在22节的末了提醒提摩太要保守自己的清洁。
好多人都觉得，保罗喺呢度要提醒提摩太要保守自己嘅清洁。
他由心灵的健康就联想到了身体的健康。
一谂到心灵嘅健康，就谂到身体嘅健康。
那他知道提摩太天生个性很拘谨。
咁佢谂到提摩太佢嘅天生嘅个性就好拘谨嘅。
就算有医生叫他喝点酒来改善胃病的问题，提摩太多半也会因为不想让人以为他爱喝酒而选择滴酒不沾。
咁就算有醫生同佢講話飲啲酒可以幫助佢胃病嘅問題，提摩太都會避忌有人話佢好飲酒就一滴酒都唔會飲。
保羅很有愛心地勸提摩太。
保羅好有愛心咁提摩太。
在你的例子，為了治病的原因，放心地稍微喝點酒吧。
為咗你健康呢方面嘅原因，就放心稍微咁飲一啲酒啦。
虽然这一节与本段主要的重点无关，我们看出保罗对提摩太身体健康的关心。
雖然呢一節同保羅成段嘅重點好似冇乜關係，不過睇到保羅佢對提摩太嘅身體健康係關心嘅。
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好的提醒。
咁對我哋亦都有好嘅提醒啦。
在教會當中，我們不要只關心同工們有沒有把事情做好，靈命有沒有成長。
我哋唔好淨係關心教會入面同工佢哋係咪做好曬啲嘢，靈命上面有冇成長。
也要關心他們是否各個方面都是健健康康的。
而係我哋應該係要關心佢哋係咪各個方面都係健健康康嘅。
最後讓我從兩個方面來做總結。
最後我從兩個方面去做一啲總結。
关于如何对待教会的领袖，我们谈了四方面，不知道你记得多少。
关于我们怎样对待教会的领袖，我们提到四方面。
第一是什么？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
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
第二是关心他所遭受的批评。
第二是关心他所遭受的批评。
第三是关心他在圣洁上表里如一。
第三是关心他在圣洁上面的表里如一。
第四是关心他各个方面的健康。
第四是关心他各个方面的健康。
仔细想想，这四方面的关心不只是适用于对待教会的领袖。
仔细想一想，这四方面的关心不单止是适用于我们对待教会的领袖，
也适用于许许多多我们应当关心的人，
也都适用于很多我们应该关心的人。
你有这样关心你的父母、配偶、儿女吗？
你有没有这么关心你的父母、配偶和儿女呢？
你愿意如此去关心你的朋友以及团契中的弟兄姐妹吗？
你愿不愿意这样关心你的朋友和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方面的总结。
这是第一方面的总结。
第二方面的总结是请大家回顾一下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的大纲，然后注意一件事。
第二方面就是回顾五章一节和六章二节的大纲而注意的一件事。
五章三节到十六节讲到如何对待教会中的寡妇的时候，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五章三至十六节讲怎样对待教会中的寡妇的时候，第一句就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十七到二十四节谈到如何对待教会中的领袖的时候，第一句话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五章十七至二十四节讲怎样对待教会当中的领袖的时候，第一句说话就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六章一节到二节谈到当主人和仆人都信主，在基督里是弟兄的时候，仆人应该如何对待主人。
六章一至二节讲到主人和仆人都信主，都是基督里面的弟兄的时候，仆人平时应该怎样对待主人。
这段的第一句话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为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第一句说话就说当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我们注意到这三处共通的地方是都强调一个尊敬的态度。
这三个地方的共通点就是都强调一个尊敬的态度。
讲一句话不夸张，和谐的人际关系一大关键就是在敬这个字。
我讲这个说话应该不夸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一大关键就是敬这个字。
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就在于你是否懂得给予别人适度的尊敬。
你人际关系好不好，就是在乎你是不是懂得怎样去给人一个适度的尊敬。
而当一个人总是对别人不够尊敬的时候，往往反映出他有一个更大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也不尊敬神。
而当一个人经常都对其他人不够尊敬的时候，往往就是反映他其实有一个更大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也都不尊敬神。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来预备心。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预备自己的心？
就是想想我们到底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主的桌前。
就是我们到底抱着一个什么态度来到主的桌前呢？
自以为意吗？
是不是自以为意呢？
还是想到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定是想到自己想到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我们一点时间安静祷告。
我们有一段时间去安静祷告。